茶苦，世界更苦。欢迎收听世界苦茶由翻转电台为您带来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节目。我们称作华语地区最好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以下是今天4月19日的新闻。首先是巴以战争。以色列在伊朗实施了袭击，叙利亚报道称空袭针对了位于叙利亚南部苏维达省和德拉省的叙利亚军队设施。据 ABC 新闻报道，星期五凌晨，一枚以色列导弹袭击了伊朗的一个地点。报道是在当地消息来源报告，伊朗中部伊斯法罕、叙利亚南部苏维达省以及伊拉克巴格达地区和巴比伦省周五清晨发生爆炸后不久发布的。据报道，来自伊斯法罕的视频显示，该地区上空的伊朗防空系统被激活。伊朗半官方法尔斯新闻社报道称，在伊斯法罕东部的卡哈贾维斯坦地区，靠近伊斯法罕国际机场附近听到了爆炸声。法尔斯强调，爆炸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下一条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中东局势可能演变为全面地区冲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中东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可能演变成一场全面地区冲突。法新社报道，古特雷斯星期四在安理会的高级别会议上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攻击让受困民众深陷人道主义地狱，中东局势正处在悬崖边上。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他说，一次误判、一次误传和一次失误都可能导致不可想象的结果，即一场全面的地区冲突，这对所有相关方都会是毁灭性的。下一条新闻，美国与英国宣布对伊朗军用无人机项目实施新制裁。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美国和英国宣布对伊朗的军用无人机项目实施制裁。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发声明称，这些措施针对16人和两部实体，他们协助伊朗生产无人机，包括生产无人机所使用的发动机。另外，英国也制裁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工业中的几个伊朗军事组织、个人和实体。下一条新闻，谷歌员工因抗议公司与以色列签约被解雇。谷歌员工静坐10小时抗议公司与以色列政府签订云合同。谷歌宣布解雇28名参与示威的员工。不少谷歌员工星期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尼维尔的办公大楼静坐，抗议谷歌的人工智能项目为以色列国防部提供服务。路透社报道，谷歌在一份声明说，少数抗议员工进入了几个办公室，妨碍其他员工工作，并阻止他们使用公司设施，这显然违反了公司政策，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行为。下一条新闻，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决议。联合国安理会以12票赞成、1票反对、2票弃权的结果，否决了关于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决议草案。然后是中国新闻。上海四月雨月达50年来最多。今年四月，上海17天里有11天在下雨，雨月达到50年来同期最多。综合中新社和澎湃新闻报道，进入四月以来，上海雨月已达到11天，这也是1974年以来同期雨月最多的一次，与1981年持平。上海气象部门星期三称，过去24小时雨量统计显示，上海市一大半地区达到了大雨的程度，宝山和浦东局部达到暴雨量级，预计这场降水要到半夜前后才能停止。下一条新闻，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将率团访问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透露，自己将在7月率领近200名台湾青年参访中国大陆，并期盼两岸青年通过深入接触，彼此了解，将心比心，产生真正的情谊。根据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星期三消息，洪秀柱日前接受大陆央视总台看台海和日月谈天记者专访时作出以上表述，并称访陆的台湾青年将与大陆青年一对一共同生活数日，直接互动交流。翻评又来。下一条新闻，针对菲律宾议员关于中国留学生安全威胁的指控，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批评，针对有菲律宾议员只有大量中国留学生涌入当地高校对非国安构成威胁，要求非众议院展开调查，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批评菲律宾政治人物以个人私利煽动仇华情绪。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星期四在官网已答记者问形势回应，中菲地缘相近，缘缘相亲，为缘相通。下一条新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会晤，讨论经济政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星期三在美国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春会期间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新闻稿，双方就中美经济形势、货币政策、金融稳定等议题交换了意见。潘功胜同天也在华盛顿会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双方就加强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交换了意见。下一条新闻，成都居民反映新换燃气短后费用激增，供气公司解释原因。中国四川省成都市等多地居民反映更换新短后燃气费异常上涨，负责供气的四川联发天然气工作人员回应称，可能是因缴费方式变化造成客户错觉。综合齐鲁晚报和观察者网报道，近日成都市保利新宇二期有业主反映，自从更换燃气的后20天欠费高达17000元，引发关注。该小区多位业主表示，在更换燃气表后出现频繁欠费和燃气费激增现象。向该小区供气的四川联发天然气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星期三回应中国新闻周刊说，换表后费用上涨可能与缴费方式变化有关。换表前是先用气后缴费，当月缴的是上个月的用气量，换表后为先缴费后用气，因此在启用预付发支表的第一个月，客户将一次性缴纳上月和本月已经产生的气费，并预存后续气费，所以造成本月计费超高的一个错觉。下一条新闻，中国回应菲律宾对仁爱礁君子协定的疑问，强调维护和平目的。针对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对中国与非上届政府达成有关仁爱礁问题君子协定的疑问，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星期四回应说，君子协定目的是管控局势，维护和平，防止冲突，无关各自主权立场。根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的声明，发言人指出，非上届政府执政期间，中非双方就仁爱礁局势管控商谈达成君子协定。君子协定目的是管控局势，维护和平，防止冲突，无关各自主权立场。翻评，最开始的君子协定是不改造任何岛礁，结果我们把实控礁石大量喷砂建岛，然后完全军事化。下一条新闻，王毅与印尼外长会晤，承诺加强经济联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四在雅加达与印度尼西亚外长磊克诺·马尔苏迪会晤后表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承诺加强经济联系，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王毅当天还会见了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和当选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王毅于4月18日至23日对印尼、柬埔寨及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正式访问，并主持召开中印尼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第4次会议、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第7次会议。下一条新闻，中国超40%城市面临严重地面沉降问题。中国主要城市中超过40%土地正经历中重度沉降。在一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文章中，研究人员利用新在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技术，对2015年至2022年中国82个主要城市的地面沉降进行了系统评估。结果表明 45% 的土地每年沉降速度超过3毫米，16% 的土地每年沉降超过10毫米。在中国煤炭产地之一的河南省平顶山市北部地区，沉降速度高达每年109毫米。研究人员称，到2120年，由于地面沉降和海平面上升的共同影响，中国 22% 至 26% 的沿海土地的相对海拔将低于海平面。沉降似乎与地下水开采、建筑物重量、矿产开采等一系列因素有关。研究人员呼吁加强保护措施，减轻沉降带来的潜在损害。下一条新闻，中国预计强降雨影响多地，长江和珠江流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中国水利部星期三发布汛情通报，近期中国江南、华南、西南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 受降雨影响，长江、珠江等流域暴雨区内的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下一条新闻，荷兰情报报告称，中国间谍活动瞄准关键技术行业。荷兰军事情报和安全局在星期四发布的一份年度报告中说，中国间谍将荷兰的半导体、航空航天和航海工业作为猎捕的目标，以获得能加强其武装力量的技术和知识。MIVD 表示，作为持续针对荷兰及其盟国进行政治间谍活动的一部分，中国正在大力投资收集西方知识和技术的能力。MIVD 表示，中国希望不依赖西方的知识和技术，并希望建立一支可以与任何其他国家媲美的军队。然后是亚太印太新闻。韩国首尔列车站发生列车相撞事故，多人受伤。韩国首尔列车站发生列车相撞事件，导致四名乘客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治疗。韩联社报道，这起事故发生在星期四上午9:25，一列木槿花号空车回送途中，撞上一列停靠在京釜县月台的 KTX 山川号高铁列车。KTX 山川号上的四名乘客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治疗，其余三人仅在场接受治疗。木槿花号的一节车厢脱轨。下一条新闻，泰国泼水节期间，交通事故导致死亡人数上升。泰国官方数据显示，在泼水节期间，因交通意外死亡的人数略有上升，但意外数量和受伤人数有所减少。新华社报道，根据泰国内政部发出的数据，在4月11日至17日泼水节期间，共发生2044起交通事件，造成287人死亡，2060人受伤。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的264人有所增加，意外数量和受伤人数则有所下降，去年同期为2203起和2208人受伤。下一条新闻，菲律宾总统与新西兰总理计划提升双边关系。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计划提升双边关系为全面伙伴关系，并同意深化防务合作。拉克森率领商务代表团从4月14至20日先后访问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他星期四在菲律宾与小马可斯会面。路透社报道，小马可斯和拉克森都对南中国海上的冲突表达关切，并认识到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下一条新闻，印度推迟遣返无证缅甸难民计划。印度安全官员说，缅甸内战持续不断，导致印度遣返无证缅甸难民的计划被推迟。路透社说，根据印度曼尼普尔邦政府3月5日的一份文件，77名难民将于3月8日至11日被分批送回缅甸，他们是缅甸政变后通过印度边境莫雷镇入境的无证件难民。尽管其中的38人在3月10日前已到达莫雷镇，但他们一直到现在被关押在那里。下一条新闻，台湾宪法法庭即将就死刑制度合宪性举行辩论。台湾宪法法庭下星期二将就死刑是否合宪召开言辞辩论。国民党重申，台湾主流民意依然是支持死刑，并直言死刑制度存废应由立法院修法，大法官不应扩权宣布死刑违宪。综合台湾上报、联合报报道，在台湾宪法法庭即将就死刑存废辩论之际，担任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代理人的立委翁晓玲向宪法法庭递出法庭之有意见书，传达国民党对死刑制度的主张。翻评，真羡慕啊。下一条新闻，美日韩首次三边财长会议。美日韩三国财长在星期三举行的首次三边会议上同意对外汇市场的情势密切磋商，承认日韩对日元和韩元近期贬值的关切。分析师说，这可能代表美国实际上已默许日本干预汇市，甚至不排除共同干预的可能性。美国财长耶伦、日本财长铃木俊一与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部长崔相木星期三在华盛顿与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说，三方将继续根据我们现有的20国集团承诺就外汇市场发展进行密切磋商，同时承认日本和韩国对日元和韩国近期大幅贬值的严重关切。下一条新闻，泰国首相施德他推动数码钱包和路桥计划面临障碍。泰国首相施德他上任近一年，大力推动数码钱包和泰南路桥计划，但这两项雄心勃勃的计划面临重重障碍， 让射得他至今未能取得亮眼政绩，阵图暗潮汹涌。受访学者认为，数码钱包面对多方面挑战，最终有可能遭搁置或大幅推迟落实计划。入桥项目更不被看好，因为这个项目的关键在于它爱国政权稳定和政策延续性，近几年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可能性不大。然后是科技新闻。美国众议院计划将 TikTok 禁售法案纳入乌克兰和以色列援助计划。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计划把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的 TikTok 不卖就禁法案纳入一项正快速推进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一揽子援助计划中。彭博社星期三报道，该计划将于美国时间星期六获得众议院批准，预计参议院此后也将迅速采取行动。美国总统拜登此前已经表态，如果美国国会最终通过该法案，他就会立即签署惩罚。报道形容 TikTok 即将在华盛顿迎来关键时刻，如果该法案真的签署惩罚，将对这款多达 1.7 亿美国人使用的短视频应用程序造成重大打击。下一条新闻，巴基斯坦政府称社交平台 X 因国家安全而被封锁。巴基斯坦内政部当地时间4月17日表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该部在2月选举前后封锁了社交媒体平台 X 的访问，证实了长期怀疑的阻断行为。巴基斯坦用户自2月中旬以来就报告了使用某时遇到的问题，但政府迄今尚未就此事发表官方声明。下一条新闻， TikTok 在吉尔吉斯斯坦因禁令而停止工作。吉尔吉斯斯坦似乎已封锁了 TikTok， 此前该国安全部门呼吁限制这款社交媒体应用以保护儿童。当地时间4月18日，当法新社驻该国记者尝试访问 TikTok 时，出现一条消息，无法加载，请重试。吉尔吉斯斯坦数字发展部周二表示，该部根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已通知电信运营商需要限制对 TikTok 的访问。我们关注财经方面。中国统计局16至24岁城镇劳动力失业率持平。中国城镇三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 15.3%， 与上月持平。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四发布3月份分年龄组失业率数据，其中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与上月持平，较1月份上升 0.7 个百分点。此外，中国3月不包含在校生的25至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 7.2%， 较上月 6.4% 上升 0.8 个百分点。不包含在校生的30至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 4.1%，较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下一条新闻，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计划今年发行10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书奢星期三说，今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共安排7000亿元，截至目前已下达超过2000亿元。此外，今年将先发行10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综合新华社和中国政府网消息，刘苏社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上述介绍。他说，关于超长期特别国债，目前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方面已经研究起草了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的行动方案，经过批准同意后即开始组织实施。翻评，这次又有新提法，事关现代化建设，发展急需，多年想办而未能办，需要中央层面推动的大事，要是难事，但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到底指的是什么。下一条新闻，墨西哥在美国压力下与中国汽车制造商保持距离。墨西哥联邦政府在美国的施压下已经决定与中国的汽车制造公司保持距离，拒绝向在墨西哥投资设厂的中国车企提供廉价公共用地或减免税收的优惠。路透社星期四引述三位熟悉此事的墨西哥官员的话报道说，墨西哥官员在今年一月最近一次与中方车企的会晤中已经向对方表明了这一决定。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表示，墨西哥官员在今年一月与世界电动车销量最大的车企比亚迪公司的会谈中清楚表明，他们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向投资建厂的车企提供奖励和优惠，并且暂停未来与中国车企举行的谈判。下一条新闻，美国劳动力市场继续彰显韧性， 抵押贷款利率上涨制约楼市。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维持在较低水平不变，暗示劳动力市场持续的强势正在为经济助力。劳工部表示，截至4月13日当周，经季节性调整后，初请州政府失业金人数持平于 21.2 万人。今年迄今，初请失业金人数一直限于 19.4 万至 22.5 万人的区间。翻评，美国陷入了加息但经济保持稳健的怪圈。下一条新闻，日本央行总裁暗示若日元疲软推动通胀攀升则可能再次加息。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南表示，如果日元下跌推动国内通胀大幅攀升，央行可能会再次加息。他表示，日元疲软有可能通过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推动趋势通胀攀升点点点，如果影响变得大到无法忽视，可能会导致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整，暗示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取决于日元疲软对通胀的影响。然后是俄乌战争。美国众议院即将对乌克兰军事拨款进行表决。美国众议院即将对乌克兰军事拨款投票表决。俄罗斯称美国的新援助不会改变战场上的任何形势。美国内部政治角力推迟向乌克兰提供608亿4千万美元的紧急援助计划。美国众议院本周末将对此拨款进行投票，这给紧急援助计划带来了一些希望。下一条新闻， G7 外长警告乌克兰需更多防空设备以抵抗俄罗斯。七国集团外长警告，除非乌克兰获得更多的防空设备，否则乌克兰将面临被俄罗斯击败的风险。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已经两年多了，乌克兰正面临弹药短缺的问题，美国的重要资金被国会共和党人阻止数月，而欧盟也未能按时提供足够的弹药。七国集团部长们星期四在意大利卡普里岛进行第二天会谈，首先讨论中东危机，下午将把注意力转向乌克兰，北约首脑和乌克兰外交部长也参与其中。下一条新闻，波兰和德国逮捕涉嫌为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人。波兰一名男子和德国两名男子因涉嫌为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被捕。波兰检方18日表示，一男子正寻求与直接参与乌克兰战争的俄罗斯人联系，预计将传递关于波兰东南部热舒夫亚西翁卡机场的详细信息，这有助于俄罗斯谋划刺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热舒夫亚西翁卡机场靠近乌克兰边境，由美军控制，是国际社会向乌克兰援助军事和人道主义物资的门户，并为进出乌克兰的领导人和政治家提供服务。下一条新闻，特朗普与波兰总统杜达会晤讨论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问题。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和波兰总统杜达进行会晤，讨论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问题。彭博社报道，特朗普和杜达于美国时间星期三晚上在纽约的特朗普大厦举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会晤。杜达过后向记者发表的讲话中将这次会晤描述为友好的，且在良好的气氛中进行。下一条新闻， G7 财长承诺使用冻结俄罗斯资产支持乌克兰。七国集团谴责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并承诺继续采取一切可能的途径利用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援助乌克兰。 G7 的财长和央行行长星期三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未来将进行密切协调，采取措施削弱伊朗通过获取、生产或转让武器破坏地区稳定的能力。美国财政部官员早前透露，美国也考虑同 G7 伙伴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合作，限制伊朗获得制造武器所需商品的能力。下一条新闻，虚假信息指乌克兰总统购买宫殿。中国社媒中出现俄罗斯的影响力。四月初，一段有关乌克兰的虚假信息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遭到广泛转发。该虚假信息称，正率领国家抵抗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悄悄从英国国王手中以2000万英镑的价格购买了一座宫殿，用途不明。这则消息遭到了多个颇具影响力的账号的转发，包括俄罗斯官方媒体今日俄罗斯 RT 的微博账号。然而不到20个小时，今日俄罗斯的这则贴文就被微博贴上了一条事实核查说明，指出该消息来源的网站一个星期前才注册，拥有者不明，可信度十分存疑。 最后是世界其他新闻。法国学校附近发生持刀伤人事件。法国一所学校附近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两名女童在校外被刺伤。路透社报道，星期四，法国东部斯特拉斯堡附近的苏福尔维耶塞姆镇一所学校外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一名嫌疑人已被捕。两名分别6岁和11岁的女童被刺伤，事后送院治疗。下一条新闻，肯尼迪家族超过15名成员为拜登背书。历史悠久的肯尼迪政治家族超过15名成员将为美国总统拜登背书，这是对小罗伯特独立竞选的打击。路透社报道，美国时间星期四，拜登在费城的一场竞选活动中将获得肯尼迪家族与15名成员的表态支持，家族成员反而不为家族议员小罗伯特·肯尼迪背书。拜登将在11月举行的大选中与代表共和党的特朗普再次对决，但两党成员都对小罗伯特或其他第三方参选者可能会影响拜登或特朗普的胜算而感到不快。下一条新闻，阿根廷迈出加入北约的第一步。北约副秘书长米尔恰·乔阿纳于2024年4月18日星期四在北约总部会见阿根廷国防部长路易斯·佩特里，就北约与阿根廷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进行了讨论。
好，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新闻节目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在 Patreon 赞助泛转电台，赞助链接在 show note 中可以看到。那么苦茶苦，世界更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